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因为神掌管一切，我们可以有信心面对明天，面对将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世界闻名的神曲《弥赛亚》是亨德尔的不朽作品，作者把圣经对神的颂赞谱上古典音乐，让听众在聆听的时候感受到神的伟大可畏，因而在神面前俯伏尊崇和敬拜他。歌词其中有一句是讲到全能的神在统治，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深深认识神主权又伏在神主权下的人对神所发出的敬拜。当我们有机会参加敬拜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对神生发这样的心呢？还是在我们的心底深处，我们存有疑惑和不信，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管理，神怎样掌管一切，掌管万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在我人生感到极困苦极伤痛的时刻里，当我觉得惧怕，觉得无助，觉得灰心和孤单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会常常提醒我说，要记得神依然在掌管。有时候属灵的朋友会来陪伴我，他们会听我倾诉内心的苦情，我的感受和想法，然后他们会给我安慰和鼓励的话，他们会对我说，放心，神在掌管一切。神掌管一切这句话就成为我个人人生极大的鼓舞，成为我生活上坚固的锚，使我可以在飘摇中获得安稳。无论风雨是多么的大，是怎么样猛烈的向我吹来，我都可以因为神管理一切这句话而心中释怀，得着力量。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神掌管一切。神在掌管着一切，这应该成为我们所确信的事。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诗篇第103篇19节到22节。诗篇103篇19到22节，这是大卫的一篇诗，而大卫对神的认识和体会是很深的。他在这里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大卫在一生的经历当中，深深地体验到神的确是在掌管着一切。大卫当年对神的认识是凭他个人亲身的体验，而今天我们是更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有启示完整的圣经，从其中我们可以晓得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明白神开恩所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的一切。然而我们若是不去经历和体验，这些知识对我们的益处是不大的，因为不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 这对比起旧约亲身经历神的圣徒对神的认识就更不如了。大卫在诗篇103篇19节这里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这里所说的宝座就是撒旦想夺得的，魔鬼撒旦想要与神同等，想要自己坐在这宝座上，但是却被神逐出天上，因而坠落到地上。这也是以赛亚先知在异象中所看见和形容的，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赛亚书6章1节经文记载，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而在那次的经历里，以赛亚蒙神呼召，他又回应了主的呼召，这成为以赛亚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同样的，这宝座也是启示录4到5章里使徒约翰17次提到的。圣经在提到宝座的时候，多半是提到全能的神坐在宝座上，统管和治理全宇宙，神的权柄是统管万有的。那什么是神的权柄呢？也许你会听见我重复又重复的提到，似乎是不厌其烦的重复着，然而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个真理深藏在心里，真的认识到神的权柄和统治，因为这对我们的一生非常重要。所谓神的权柄，就是指神对全宇宙以及对人类他绝对的管理权、统治权和控制权。我再说一遍，神的权柄就是指神对整个宇宙以及对全人类绝对的管理权、统治权和控制权。这是神的能力以及神的权柄的彰显，他无所不能的大能大力表现在他治理和掌管全宇宙和全人类，或者说全地上。他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他的权柄也是无限的。他的权柄其实也表示了他超然的主导地位，没有任何权柄或任何能力可以和他相比。他的权柄是高过一切又超越一切的，他在宇宙中享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神超然的权柄和能力，而这些超然的权柄和能力表现在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以及无所不能的属性中，也表现在他管理宇宙的这件事上。如果神不是那最终的权柄，如果神不是掌管宇宙万有的，那他又是谁呢？如果他不是那全能的神，那么真正的能力又来自于哪里呢？如果神不是那全能的神，必然另有一位更有能力，或者跟他的能力不相上下的神存在。如果神不是主宰着宇宙万有，那你和我就值得忧虑挂心了，因为那全能者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打开圣经去查究这问题的答案，我们看看圣经里有什么指示告诉我们到底那真正拥有权柄和能力的是谁。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也许我们心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置身在困苦中、置身在患难中、受到伤害和袭击的时候，我们就会满脑子都是问题，我们渴望知道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好，让我们先来认定神是掌管一切的这个事实，先承认这个事实。若是你问，如果神真的不是全能的，神不是在掌管着一切，这又如何呢？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但你不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那么当你跪下祷告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当你想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却不晓得是谁在掌管，又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或者神在掌管这一切，你又怎么能享有平安呢？你又怎么能有雄心大志？又怎么能有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理想呢？你又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呢？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一位掌权的，所有的事物都是不受控制的话，我们就根本毫无保障，很容易会成为受害者或者被牺牲的人，因为没有一位掌管的神或是掌管的力量在维持着。 让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中来思考这个问题。圣经里有很多描述到神主权的经文，描写的非常美丽又真实。让我们先从旧约圣经开始，比方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全能的神创造了世界，他使无变为有，从空虚混沌而造成整个完美无瑕的宇宙，万物俱备，神看着甚好。神创造了美丽的太空，安置了云河，安置了星球，各按它的轨道而行。神又在宇宙里设下了不同的定律，让万事万物都按着他所定的规律而行，以至于万事万物是生生不息地运行着，一点不会出错。神不但创造了宇宙，神还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用他无穷的大能维持和管理着宇宙。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那儿所说的，描写到万有是借着他而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位全能又蛮有权柄的神，将他的能力和权柄首先显明在创造当中，其次是显明在亚当夏娃的堕落中。也许听到这儿你会反驳了，如果神掌管一切，为什么人还会犯罪呢？人犯罪岂不表明神的计划失控了吗？岂不表明神控制不了人吗？其实不是，神容许人犯罪，因为人是神创造中的杰作。神没有把人造成不会犯罪的石头，或者是低等的只有本能的生物，而是造了有意志功能、有选择力的人。而早在创世之前，神就晓得人会犯罪，而神爱人，为人预备了救恩。所以人的犯罪堕落并不表示神无力掌管，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记得当人犯罪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用洪水毁灭了当时的世界，只留下挪亚和他的一家。这表面看来似乎神没有办法掌管当时的世代，其实不然。人活在罪中并不表示神失控了，因为神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界是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洁净，只留下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考古学家已经从考古中证实，在上古的时代，世界确实被洪水淹没过，而这次洪水是史无前例的。可见虽然人罪恶滔天，但神依然在掌管。而洪水过后，人聚居在一处，开始自大狂妄，神却希望他们散居住在全球各个地方。因此当人说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塔名扬天下的时候，神就在他们集合一切的力量要去完成这工程的时候，下去扰乱了他们的口音。一时之间他们个人说出不同的话来，既然言语不通，工程也就建造不成，而神分散他们的计划就成功了。在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神一直在掌管，神要做的事没有人能拦阻，即使好像行不通，但是神的能力必然能够成就。人在神的掌管底下不能放肆，不能逾越，也不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在掌管一切。跟着我们看见圣经就记载到亚伯拉罕的事情。亚伯拉罕当时生活在一个信奉异教的社会里。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提到，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神选召他，赐福与他，向他显现。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家族家乡，到神所要指示他去的地方。神不是对亚伯拉罕讨价还价，说你如果这么这么做，我就这么这么对待你。神乃是指示亚伯拉罕该做的事，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就是神。神向亚伯拉罕显示过自己的身份以后，神说他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万国，然后就把一些无条件的福气赐给他。神在掌管一切，他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在亚伯拉罕以后他又拣选了以撒，拣选了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中的犹大， 使犹大成为弥赛亚的先祖。在几百年之后，弥赛亚出生，他是世人的救主，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将来要作王掌权，坐在全能宝座上的。神早就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向他预告了将来万国要因他得福。当时的亚伯拉罕显然不晓得以后将要发生什么事，而神也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只是神在他救赎的计划上借着亚伯拉罕展开了。其实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等等，一直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就是全地的主，他是那位掌王权、有绝对全能的神。特别是在《启示录》里所描述的，将来他要怎样在大灾难的末期出现，要收拾残局，要做主做王，要审判全地，要建立新天新地。整本圣经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很明显的信息，就是神在主宰着一切，他掌管着历史的进程，他在人类的历史中，他在大自然里，在全宇宙中充分展现出他的全能。不但如此，神更乐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彰显他的主权，在愿意顺服他的人的生命里，以及在不愿意顺服他的人的生命中，神都一样彰显他独特的主权和能力。神可以在义人的身上彰显他的全能，同样可以在恶人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他可以扭转人的恶性，去成就他的计划和他所定义要成就的美事。这是我们清楚在人类历史中看见神所做的。既然神是掌管一切的，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得着确据呢？首先，我们确知这位掌管万有的天父，他同样会介入和主宰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神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彰显他的全能。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供应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他要眷顾我们，他要关怀我们。他每一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他是全能的神，他有绝对的能力和知识，他明白你我的需要，他了解我们的感受，他知道我们的困苦，他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要深，还要多。我们的头发都被数算过了，他更晓得要怎么样引导我们这一生，因为他是创造我们又是设计我们这一生的主。他更晓得怎么样供给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实际的需要是什么，他更乐意保护，而且他是在暗中保护，他默然地爱我们。有时候神会改变我们的思想，使我们避过一些罪恶的事情，以后我们回顾，我们就发现神的恩惠和慈爱，他怎么样保守了我们，免得我们陷入淤泥中，陷入祸坑里。不然的话，我们会招来很多的麻烦。有谁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呢？全能的神就有着奇妙的能力，他是感动我们的心的，也是参与我们生活里每一个环节的。认识神掌管着一切，除了让我们确知神参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外，另外一样我们确知的就是神能够使每一样临到我们身上的，无论是什么，都使我们获得益处。人生的际遇是千变万化的，是无法掌握的，可能是悲伤，可能是痛苦，可能是试炼，可能有困境，有伤害。我们不晓得下一刻中临到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可能在其中呼喊，情绪起伏不定，甚至我们向神哭诉说，主啊，我受不了了，我再也撑不下去了。但是神知道这一切，而且有他的计划和作为，他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透过这节经文，我们知道神的确在掌管着这一切，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将所有的事都变成对我们有益处的。这绝不简单，但神有超越一切的智慧。除非神真的在掌管一切，否则一定无法成就。 神有绝对的主权和能力，把我们眼中看为最糟糕、最坏的事、最让我们感到受伤的事、最困难的事，转化成为对我们有益处、有造就的事情。因此，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呢，危机往往隐藏着转机，危险的背后就是机会。我们不但在其中不会被危难所吞灭，反而从其中得到好处。试问，如果神不是主宰着一切的话，怎么能有这样的结果呢？神掌管一切，因此我们可以安心的相信，并且领受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既然神掌管一切，他必然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的处境，晓得我的问题，而且他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无论我面对的是什么，是多么艰困的环境，神都可以改变它，使困境给我们带来益处，使伤心流泪的事成为让我大得安慰、让我大得喜乐满足的事。另外，我们还可以确知，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任何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我再说一遍，既然神是掌管一切的，那就意味着没有他的准许，任何事情都不能临到我身上。诗篇第三十四篇第七节，诗篇三十四篇七节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这里是指神保护我们，即使他许可一些祸患临到我们，但不等于事情就因此失控了，他就不能掌管了，因为所有事情的来去都在他的手中。我们要承受多少、承受多久，他都晓得。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事情都不能发生，都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而如果神允许，神必然会把苦难和伤害以及损失等等变为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因为神是全能的神。然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刻里，我们要信靠神。其实只要我们回顾过去的岁月，我们不难发现神的保守和作为无处不在。这些经历可以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虽然我们在经历的那一刻好像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不晓得，然而信心可以使我们确知，在这个时刻里，神确实在掌管一切。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耐性等候，我们等得不耐烦，我们忘了过去神给我们的一切恩惠。不但如此，因为神掌管一切，我们可以有信心面对明天，面对将来。我再说，因为神掌管一切，我们可以有信心面对将来。弟兄姐妹，神对你、对我、对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计划。神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福气要赏赐给我们，而那些福气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越是明白神的心意，越是了解神的属性，我们就越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的美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没有向他感恩，我们还以为啊，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神却毫不吝啬地继续向我们施恩，继续把他预备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为什么？为什么神不收回他的恩惠呢？原来神要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恩典和慈爱，而懂得爱他，懂得把自己交托给他，懂得尊荣他。也许在此刻你仍然觉得神对你不是那么好，但是好不好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安静下来数算神的恩惠，并且向他感恩赞美他，为着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感谢他，因为他实在是主宰着一切，他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好，当我们认识神掌管一切之后，让我们用信心去面对明天，面对将来。可能前面的道路不是那么明朗，仍然是一片迷蒙，但是因着信，我们仍然可以欢喜快乐，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在主宰着这一切，我们信靠神掌管明天，这就成为我们欢喜感恩的原因。神的计划是不受环境所阻挠的，神定义的事情必然照着行。当然， 神有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我们要耐心等候，要不断信靠。这种信靠是一定有结果的，是绝对不会落空的。面对不可知的前途，也许是学习，也许是婚姻，也许是工作，很多人都充满焦虑和惧怕。但是我们晓得，我们是可以确知神掌管一切，神乐意介入参与在我的生命中，神又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把一切都转化成为对我有益处，对我有造就的事情。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担忧什么？神既然乐意把一切好处都赐给我们，他又掌管着明天，即使我们眼前没有看见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晓得，我们也不用惧怕和担心，因为神必然是带领着我们，他在前面为我们开路，我们就可以安然的、放心的跟着他前行，他断然不会让我们失望，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必不致缺乏。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你要提防魔鬼撒旦在你心中的搅扰。魔鬼撒旦会破坏圣徒的信心，会把怀疑放在我们心中，但是只要我们定睛仰望神，信靠他，他就能够做成他要做的事。让我们天天以神的话语彼此劝慰，彼此提醒。最后我们再看诗篇第145篇。诗篇145篇描述出神的全能，我们只要看第三节到第九节。诗篇145篇三到九节，诗人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要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好，今天的讲题，神掌管一切，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您相信神完全掌管一切，也在掌管您的生命吗？希望您能够掌握这个真理，好让您这一生都无所忧虑，也无所惧怕。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